广结善缘千万家，
杂志式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黄太。在今集的时间里面，我想和大家谈下香港是不是还是一个长寿的城市呢？香港曾经是全球最长寿的一个城市，但是这个荣誉在社会现在的政治争拗、经济衰退、疫魔困扰、安老支援不足的情况底下已经丧失了。根据政府统计处香港统计月刊2024年1月号披露，2022年本港的男性平均寿命仅为 80.7 岁，比较2021年减少了近三年那么多，数字惊人，一年之间就减少了三年，落后于日本和挪威、瑞典等等。而女性的平均寿命亦减少了一年，至到 86.8 岁。无论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都较日本短。《东方日报》头版的消息指出，2022年同年死亡的人数亦都突破了 6.3 万人，创近年的新高。另一方面，本港新生婴儿的数目由2012年的91,558人跌到2022年僅出生了32,501人，十年間就下跌超過六成，成人的壽命減短了，新生兒又大減，兩個因素令到本港人口結構越來越不健康。有關注長者權益的組織認為，本港安老服務他们只是侧重于身体而忽略了心灵。不少独居的长者因为抑郁而了结生命。不少的青少年学生，他们在学校及家庭碰到的问题得不到应有的帮助和解决，造成特别在2023年轻生的个案几乎每日都有发生。当局啊，应该重视这些问题，不能够使问题严重恶化下去的。除了老人问题，香港的青少年情绪问题也应该重点地关注。23年11月，港大香港赛马会联同香港明爱小童群益会和香港青年协会、香港青年服务处以及圣雅各福群会举行新闻发布会，向社会指出香港学生自杀的个案急剧地增加。最新的情况，他们在发布会给传媒的通告中指出，香港近期的学生轻生个案急增，由初中学生横跨到大学生，情况啊令人忧虑，必须即时加强支援和采取相应的措施。据该中心统计，2023年的8月至到10月，香港共录得新闻报道22宗涉及18岁以下人士或大专学生企图轻生的个案，比去年同期的11宗 增加了一倍。同时，青少年情绪健康网上支援的平台在2023年的8月至10月收到了418个有意自残或寻死的高危个案。数据显示，其中高危人数占比例最大的是中学生，每10个求助的中学生有超过一个是处于高危状态。该中心总监叶兆辉在发布会上指出，三年疫情影响了学生的个人成长，亦影响了建立朋辈和师生的关系。熟悉的老师和朋友，他们的移民亦增加了学生的情绪压力。香港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亦召开了一场关注青少年情况记者招待会。会上呢，给出的数据显示，本年短短四个月轻生死亡人数已经达到去年整体的 43.6%， 情况值得令人关注。该会呢还表示，现时的统计数字他们依赖公开的报道，估计只是整体个案的冰山一角。发布会上边，各机构指希望非政府机构能够先行联系地区的学校，采取行动优先处理学生的精神健康问题，还呼吁家长们透过开放沟通给予孩子成长的空间，共同经历和相互的尊重，给他们的子女得到更好的心理支援。讲到心理支援，现时香港社会出现的经济衰退、疫魔困扰、政治争拗，造成很多的家庭问题、邻居问题和老人青少年的问题。好像这个月的16号有网民在 Facebook 群组日出康城发帖，内容显示有住户在公共区域张贴告示，显示他不堪日夜遭受邻居打骂小孩的噪音滋扰，于是点名某栋楼层的住户。这件事引起了争拗，亦带来了网民的讨论。有人提到小孩子的嚎哭声令人痛心，亦有人为父母的压力难免有情绪无法宣泄的行为。真是公讲公有理，婆讲婆有理。其实啊，家庭问题复杂无比，造成社会的纷争，如果是处理得不好，就会带来更多的社会问题。我觉得啊，反而大家应该关心一下这一位妈妈，因为很少父母他们不爱惜自己的小朋友，多些关心好过争拗。另外呢，亦呼吁家长面对情绪困境的时候，可以寻求本地精神健康在线支援服务，守护好自身的情绪，才能够陪伴孩子健康成长的。我们休息一下，下一节我们讲下香港的死亡数字。
广结善缘千万家，
集知识家庭节目，
为你人生
缔造正确的方向，
加添正面的能量。
迎翻嚟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嘅第二节时间。东方日报披露最新香港统计月刊指出，在2022年，港人平均预期的寿命较2021年下跌，其中男性平均为 80.7 岁，女性为 86.8 岁，比2021年的 83.2 岁和 87.9 岁有了颇大的缩减。比较各地的数据，香港的两性出生时间平均预期的寿命和日本及新加坡等正经历低死亡率的经济体相若。港人近年本来以长寿见称，2011年及2021年无论男女的平均预期寿命都位于全球的首位，当中2021年女性更加达到 87.9 岁，比日本的 87.6 岁还要高。不过自从新冠肺炎爆发以来，本港的长寿指标就开始下降了。在2022年呼吸系统疾病包括2019年冠状病毒更加取代了肿瘤，成为男性及女性死亡的首要原因。本港男女在2022年的平均预期寿命均约2021年略减。统计月刊又指出，日本男女平均预期寿命分别为 81.1 岁和 87.1 岁，不但高于香港，女性亦都位列全球第一。至于新加坡，男性平均预期寿命与香港相若，女性就低于香港为 85.2 岁。港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与法国、丹麦、瑞典及挪威等欧洲国家差不多。至于过去30年本港的标准化死亡率，则由1991年每1000人就有 11.8 人死亡，曾一度下跌到2021年的 6.9 人。但是2022年受新冠疫情影响，死亡率就显著地回升至每1000人有 8.4 人死亡。另一值得关注的是出生率持续地下跌。统计指出，本港活产婴儿的数目由2012年的91,558人跌至2022年仅得32,501人，十年间就下跌了超过六成。至于粗出生率，按每1000名的人口计算，为2012年的 12.8 人，锐跌到2022年的 4.4 人，而登记结婚的数目亦由2012年的 60,459 宗骤降至2022年的得返 30,012 宗。香港长者权益协会总干事李立涵去指出，本港医疗系统比较侧重于市民的身体健康，很多长者身体上边的确得到了全面的照顾，但是政府以至社会都忽略了包括长者在内的市民他们的情绪上边的需要。加上家庭结构的改变，以往数代同住的情况减少，造成很多独居的长者 好多情绪上得不到支援，有人抑郁，甚至会因而了结自己的生命。这个啊，亦可以从统计的数字里面反映出来。李立行还指出，长寿不只是能够看见身体是不是能够支撑，而是要观乎整体的生活及心灵是不是富足。否则啊，再长寿亦只是属于残留的躯壳，并不是真正的快乐。如果确保长者可以身心健康地在社区生活，对于香港如何应对人口高龄化、减轻长期照顾及医疗需要的负担是极为重要的。政府刚刚发布的基层医疗健康蓝图强调，以预防为主的基本策略。因此，除了确保长者可以获得适切的医疗服务之外，如何协助长者建立健康的生活习惯，是促进长者身心健康的重要策略。不少研究证明，运动对维持身心健康极为重要。世卫组织建议，长者应恒常地运动，除了大氧体能活动之外，65岁以上的长者亦应该进行着重平衡、力量训练及强化肌肉的体能活动。政府说，现时已经成立了关爱队，建议增拨资源培训，让部分的成员具备心理辅导上的知识，可以在落区那阵时协助筛选出情绪有问题的人士，再转介专业人士的支援。而整个香港社会亦受到不明朗的环境及经济衰弱而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政府应对症下药，加强老人的心灵支援，亦可以参考日本等先进国家设立更完善的安老政策，让市民真正活得快乐和长寿。民间亦应提升敬老精神，互助互爱，才可以令香港再次成为长寿之都。这集的时间到了，多谢大家收听广结善缘千万家家庭版的节目，我们下集再见，拜拜。